请看列王记下第二章，王下第二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，题目是启示紧跟到底，德贝林忧变喜。启示紧跟到底，德贝林忧变喜。这边就是以利亚升天之前，以利沙面对着一战战的考验，他能够紧紧的跟，而且启示的决心。什么叫启示？每一次他都提到，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不离开，就是他决志，他要紧跟到底，一战战跟，每一战都有考验，是不同的考验，不同的挑战。最后一战就是约旦河，最后还要死，死入活出，必须有这个经历。然后过了河以后，以利亚才问他，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？所以我们要得到加倍的灵感，要经过考验，要紧跟到底才能够得到。那边是主受难之前对他们嘱咐的话，允许赐真理的圣灵，要叫他们明白主的话，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有平安。所以两边都是让我们要定睛，要紧跟。最要紧的是主的话，以利沙跟以利亚怎么叫跟呢？先知以利亚代表他的话，先知的话，主的话，所以我们要一步一趋的跟，句句跟，紧紧的跟，福也苦也都要跟。所以耶稣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才能够得到，也告诉我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所以我们需要努力进去，我们要依靠圣灵，我们就紧紧的跟。那之中看见这么多的先知，这么多的门徒，只有以利沙得到了那个加倍的灵感。等他回去以后，我们看看战战都见到神迹，神实在是印证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紧跟与定睛，紧跟主，定睛主的话，紧跟与定睛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分段，大小段三节对四节。我们这第一段就是这里一节到十节，那边是到十三节，是第一段，十节对十三节第一段。题目是到十三节为止，这边是到十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先看一节到三节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。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先知，在亚哈耶洗别掌权的时代，神叫这一位忠心的仆人做先知，传神的话，警戒这些个的王。以利亚的工作结束，神兴起以利沙来，以利沙跟随在这个王下，这个不列王记上十九章已经看到以利沙，以利亚把外衣搭在他身上，他已经跟随，不但跟随他，而且服侍他，已经有几年的功夫。这里呢是讲到一开头告诉我们，以利亚要升天之前。这一个背景，而以利沙是怎么样的一战战的跟？开头一战就是基甲，这个基甲不是约旦河的那个基甲，但是名字也叫基甲，圣经上好几个基甲。但基甲的意思就滚去滚，所以第一战怎么跟？就叫滚去罪污，罪恶污秽要滚掉。滚的意思什么？叫除掉的意思。正如同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，第一战就是基甲。要滚去羞辱，这里是他说了，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，这是第二站。开头从基甲前往，那这一段里面整个的一段给我们看到，以利亚在哪里，以利沙就在哪里。以利亚没有强迫他，而且都告诉他你可以在这里等候，但是每一站给我们看到，以利沙知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知道他的师父就要走了，就能跟他才能够得到他身上的那一个灵感，那一个圣灵。所以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第二点，耶和华差我往，是个神特别赐福的地方，是雅各最初经历神的地方。看见以利沙要跟呢，要跟，那你就要经过伯特利。伯特利是面对什么考验？金牛犊的诱惑。现在人们都是拜金牛犊，是个偶像的诠释，也是信仰的考验，因为把金牛犊变成了代替了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这不是信仰的考验，所以要面对伯特利，真正经历 我必不离开你，又在神前又在人前这样起誓，必不离开。起誓就是绝志，永不更改这个心志，此心不欲啊，永远不更改，有志向有决心来跟随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我们今天跟随主就要这样跟，我们对主的话也要这样的紧跟，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便有自己的意思。于是爱人就下到伯特利，结果就来到了伯特利，这真是面对考验啊！这一战要靠主得胜，怎么得胜？紧跟主的话，靠着主的话来得胜，得胜金牛犊啊！灵力苏醒，不至于去拜金牛犊，像以色列一样，像亚伦怂恿百姓啊，在西乃山下就拜起金牛犊来。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。底下呢，伯特利那里有先知的门徒，可见呢，在以利亚的时代，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先知的学校，有很多的先知门徒聚集在那里。这些个门徒就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”从这一节里，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伯特利的门徒，他们头脑上都知道，但他们有没有根呢？他们没有根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停留仅仅头脑知道。似乎看来，这个伯特利的门徒跟以利沙有什么区别？都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以利亚要升天了，耶和华要把他接走了，要离开了。他们还要告诉这个以利沙，但以利沙怎么回答？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就是以利沙对以利亚的这个紧跟，他不受环境影响，他不理会人的声音。你们说不说我不管，我知道。这个我知道的意思就是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所跟的是谁，我知道。以利沙心里有数，你们不要作声，他不理会跟随。接着我们看，这是第二战，就是伯特利这一战，不被伯特利的门徒所影响，更不被伯特利的那个金牛犊所诱惑，在信仰上要经过考验，这才叫紧跟，不是外面跟跟，从南方跟到北方，从国内跟到国外，这不叫，这不仅意味着真的跟，真的跟是我们紧紧跟着主的话，先知在哪里，先知指向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，所以经过伯特利。经过伯特利，下面第四节就是我们先看三节啊，先看这前三节，就是从基甲到伯特利这一带。对到这边请看，那边三节，这边四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们先看前面都是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三节四节对那边的第三节。这里耶稣说：“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”这是第一节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节经什么意思？两边相对，首先。这边是在耶稣受难之前，耶稣亲自对门徒的嘱咐的话，受难之前，那边呢是先知升天之前，耶稣是先经过受苦以后才能复活升天，一面是先知升天之前，一面是耶稣受难之前。耶稣怎么嘱咐门徒？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也就是主的话，这些事，这事是什么事？这个事就是耶稣要受苦，耶稣要上十字架，以后三天复活，怎么被交给人，怎么被鞭打啊？这一切的事耶稣都告诉门徒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对于门徒来讲，面对着耶稣就要受难，而且就耶稣等于是耶稣就要离开他们，他们应该怎么做？老守道，那边就是紧跟随，两边相对。那么以利沙面对的师父要离开了，跟了好多年了，已经跟以利亚几多很多年了，又服侍他，又跟随他。如今呢，以利亚要离开他，但是对以利沙来讲，就是三个字：紧跟随。这边就老守道。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，就是你守住了我告诉你的话，你牢牢的放在心中，那你才能够不至于什么跌倒。没有主的话，一定跌倒。这是我自己失败的一个经历，深深经历到。”上山以后主的话读了不少，但都放在头脑里，没有在生命中消化，没有牢牢记在心中，等到苦难一来到，等到诱惑一来到，考验一来到，就跌倒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不至跌倒，那边就是滚去罪污，你要从基甲开始跟，要滚去一切罪恶污秽，让主的道在我们生命上真正经过变化。这里这一节就三个意思，第一就是先知升天以前，这边是耶稣受难之前， 那面是紧跟随，这面是老手道，那面滚去罪屋，这面不至跌倒。我们再看第二节，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伤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这真是耶稣预告他们将要被杀害，预告他们将要遭到苦难。耶稣告诉他们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我们知道凡是耶稣是基督的都要被赶出会堂，这个前面第九章已经看到了。时候将到，那就是耶稣要受苦，那门徒也要受苦，凡杀你们的以为是侍奉神。这些个坚守犹太教的人，坚守格利派的人，他们杀了耶稣和耶稣的门徒，他们都以为是侍奉神，就到了一个这样的危险的地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这些圣经对到那边，那边就是到了伯特利，这边是遭苦难迫害，那边是金牛犊的诱惑，两种考验，我们都要预备心。一种是什么呢？金牛犊的诱惑，你到了伯特利，大家都拜金牛犊，你拜不拜？又注重金钱，又注重人工人手，靠精神，靠势力，做主的工作也是金牛犊，偶像的工作，世界的样子，埃及的神，这就是金牛犊。这边呢，可能要遭遇到苦难迫害，把你赶出会堂，这不是遭苦难迫害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遭苦难迫害，那边金牛犊诱惑。一面金牛犊的诱惑，对于以利沙来讲是信仰的考验，我们是不是坚守我们的信仰？对待这边生命的危险，人要杀你，这不是生命的危险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生命的危险，那边是信仰的考验。但是伊丽莎什么态度？启示并不离开。伊丽莎第一次在神的面前启示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又敢在你面前启示，说什么？我必不离开你。启示并不离开，对待那边就是耶稣预告要被杀害。所以面对的是这样的苦难，耶稣预告你们要被杀害，他们杀你，他们都以为是侍奉神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像以利沙这样的决心，起誓必不离开，死也不离开，被杀害也不离开。再看第三、第四两节，他们这样行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所以指着这些犹太人杀人还以为侍奉神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子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，就是想起主的话来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说明耶稣要离开他们。起先我没有告诉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因为他们面对苦难，面对十字架，他们对主就要离开他们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两节圣经，首先呢，对的那面去就是伯特利的先知门徒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不过头脑知道，先知门徒不对以利沙说嘛，哎，耶和华要接走了你这个你的师傅了，就接走以利亚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以为样样都知道，其实不过是头脑知道。对他这边来，就是这些人不认识父与子，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头脑知道，实际对子也不认识，是对父也不认识，甚至杀人还以为侍奉神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不理会人生，我们要像人的生命，就像以利沙一样不理会人的生命，这边是留心听主的声音，留心听主声。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实际上你们到了说想都弄不清楚，我都想不起主的话，你看我可怜到什么地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真的好好的把主的话留心放在心中，不然你到时候想不起来了，你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怎么应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以利沙紧跟先知，这边是紧跟主话，紧跟主话。好，我们对到那边，我们再开始接着看，下面就是第四节。我们看四节，一直到第十节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。”这是开始第三战，所以我们要战战跟随。你不是以为你自己已经得胜了，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胜了，我伯特利这一战没什么关系，我金牛犊我不败了。底下呢还有耶利哥的考验，下面是第三战。耶利哥的意思是馨香，代表世界的引诱，世界的引诱，名利地位，各种引诱，交财色，各种引诱。以利亚对他说了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，没有勉强他，你可以等候。
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再一次面对着两种的选择，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遇见遭遇的就是面临的选择，你到底选择什么？是选择紧紧的跟随，你还是还就留在这里吧，反正哪都做传道，哪里都可以信主，非得这么苦苦的跟呢？以利沙不是，我们看以利沙什么态度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还你，你看多坚决，我必不离开你，你不要我跟也得跟，你叫我等我都不等，我就要紧紧跟。到耶利哥不是这么容易的，耶利哥的馨香，这世界的引诱好厉害呀，人情也包括人情人爱，隔不断的情爱，隔不断的人的关系，是吧？我们在追寻神旨意上最难的就是难舍难隔的就是人的意思，人情人意很难隔掉啊，那你要面对，所以要到了耶利哥了。接下来耶利哥也有许多属灵人先知的门徒就近以利沙，就对他说了、人的话又来了，耶和华就是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好像他们都知道，以为以利沙不知道。以利沙什么态度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沙他的眼睛只盯盯在以利亚身上，他的耳朵只听这个先知的话，好像别人说什么没有关系，无所贪图，无所爱慕，只就是跟随，对世界的馨香，对于这个世界的引诱，对情爱，对人间的一切温暖啊，美好啊，美景啊，幸福啊，他都无所贪图啊，紧跟。如果你对世界还撇不下，早晚得落后，早晚得交罪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，这是第三站了，是不是、第三站，接下来最后一站，最后一站就是第五站，就是第六节，我们看第六节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约旦河什么意思？代表死河，约旦河是376米深，他们说世界最深的河，它倒不是最大的河，但是它是什么？是低于地中海平线，是114丈之多，是376米深，所以这叫什么？越跟越危险，到最后是一个面临着死的挑战，死的危险，你跟不跟？以利亚要到约旦河去了。这个时候越跟越没有意思了吧，越跟越没味道了，越跟越苦，越跟将来要做监牢了，要死，这还跟不跟？我们看以利沙什么态度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，必不离开。以利亚实在也是考验这一个学生，考验以利沙，他看他有没有决心。如果没有决心的话，我相信以利亚也没有这么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时间去带着他呀，何必呢？每一站都是二人同去，二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利沙有这样的决心，有这样的态度，有这样的选择，是不是？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同前往，一同前往，是不是？我们能不能这样说？我们要跟主同行，一路同行，一路站站跟，暗战前行，一路跟主，不离开。这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们就先到第六节吧，这边到第六节。对他这边应该是到第八节，我们先看这一小段，也不能太长，五到八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这就是考验门徒呢。耶稣要离开了，这边是主将要离开，那边是世界的引诱。主一离开，这门徒什么官样都有了。你看耶稣要被捕的时候，门徒就什么原型都毕露，是不是？这对门徒的考验，我们当年也是考验，是不是？神家的长辈也都没有了，都不在了，抓着抓进去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死的死了，就考验了我们了。这里主离开了，这边主将要离开，那边就是世界的引诱，这边是考验门徒，那边是启示紧跟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往差我父的那里去，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谁不敢问？其实他们也不懂，是不是？以后就经不起考验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，门徒都怎么都逃了，都躲开了，是不是？第六节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，满心忧愁。这边是为什么满心忧愁？耶稣把这些事告诉他们，为什么满心忧愁？我们知道，凭眼见看环境， 当然也就是没有信心了。哎呀，耶稣这么苦啊，耶稣要上十字架呀，满心忧愁。这个忧愁可能是忧愁，哎呀，主要离开我们，更是忧愁主受苦，我大概也要遭殃，我大概也没有平安，我大概也要受苦，满心忧愁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凭眼见看环境，那边就是引力上。为什么启示紧跟呢？为什么启示再启示？为什么深知所跟是谁？两边相对，那边引力上就深知所跟是谁，这边是凭眼见看环境，一面是满心忧愁。你看这里四个字是什么？满心忧愁。那面是什么呀？那面就是以利沙对耶利哥的门徒所说的话，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。那面是叫做什么？默默跟随，不要作声。他也不想多跟他们解释啊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跟了好几站了，你们甭管了。他不用说这些话，默默跟随。这条路就是每个人大家都要默默跟随，你不要跟这个商量，你不要跟那个说，默默跟随。这边是满心忧愁，为什么满心忧愁啊？没有决心跟主呢，还，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经过了五旬节以后，他们真正的才是真正紧跟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七节第八节两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这话明明就是耶稣要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升天，差遣圣灵来，要差遣圣灵来，保惠师要来啊，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所以我去是你们有益的。所以这里这一节以后就强调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作用。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紧跟不离，这边就是依靠圣灵。我们怎么能够做到紧跟不离啊？我们都是肉体失败，肉体里也没有良善，怎么那么跟？这边告诉你，主差遣保惠师圣灵来，依靠圣灵。主也知道这些门徒离开了他怎么办呢？怎么跟呢？面对着苦难呢、啊、诱惑呀、啊、怎么跟呢？圣灵，保惠师的圣灵，保惠师我们知道也叫安慰师，是不是？依靠圣灵，那边紧跟不离，紧跟不离。那边二人同行，这边就体贴圣灵。你怎么跟主同行？你要体贴圣灵，不但依靠圣灵，还要体贴圣灵。那边接下来就是什么呀？死那边就是要过约旦河，过约旦河呀，要来到了约旦河了，叫做死路活出。这边就是畏罪自责。圣灵来的最主要的第一点，耶稣提到就是他来了要做什么事情？他做什么事情？叫我们自责。怎么自责？三个方面：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能不能自责？对他那边就死而复活，生命才真正经过死而复活，那边就过约旦河。我们能不能过约旦河？大家都以为很容易啊，过约旦河这边深深的要为自己的罪、为义、为审判都要责备自己，一个人深深的自责才真正生命改变死而复活。所以这边为罪自责，那边是死而复活。等一下还具体解释怎么样叫做自责，三个方面啊。这里到第八节啊，我们再接着看七到十，请翻过来，七到十。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个人，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，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呢，已经来到约旦河边了。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，那对面呢有五十个人，这五十人干什么？有没有后来过河呀？没有，干什么呢？远远的站在对面，我看就是观望，倒瞧瞧这两个人，倒瞧瞧这个这以利沙，这跟来跟去跟的有什么味道，跟个什么名堂，跟出什么一个，跟出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结果来啊？叫做什么呀？远远站在对面，许多人在观望我们，许多人在旁边在看看我们的笑话，或者是在观察，带着不信的心在观察，远远的站着，没有紧跟，你得到什么？没有得到什么。而以利沙呢？我们接着看，与以利亚二人同往，又是二人站在河边。现在第八节开始，以利亚就要带他怎么过约旦河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这是你紧跟你才能和这个以利亚一同经历死而复活，一同经历过约旦河。外衣是代表他的能力，他的职分。 一量的能力多大呀？用外衣一挡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就好比摩西那根杖一样，摩西一伸杖，红海就分开，是吧？左右分开，二人就走干净而过，这就叫做经历死而复活。约旦河就是死河，你经过约旦河就代表我们的生命啊。下个约旦河没死啊，结果走干净过来了。以色列不是也是经过吗？经过什么？经过约旦河，死入活出。所以跟以利亚最后就是死的决心，要下约旦河，要跟着过来。结果你肯跟他一起过，结果你是走干净而过，经历神迹。这个神迹就死里复活的神迹。过去以后，以利亚才问他。你看，过去以后，我们特别注意，什么时候你要求加倍的灵感？有人刚上山，刚跟水主，刚要坐船的，马上就最好有大恩赐，显大神迹，轰轰烈烈。以利亚不是这样态度，以利亚什么时候问他？等到经过了四战，都过了约旦河，以利亚才问他。对以利沙说：“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只管求我。”你经历了这一切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该求了，你就凭信心求。什么叫只管求？你就大大张口嘛，你就求吧。以利沙就回答了。我们看以利沙，他不是白白争，他的胃口，他的信心多大，他要求什么？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我不但求你，你像你这样的先知，我也求比你要加倍。为什么这求啊？那说明以利沙有信心呐。还有一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软弱，如果我没有加倍灵的话，我做不了先知。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那个艰难，那个困苦，那个金牛犊的权势。后面不是告诉我们，连那个什么，连那个童子42个都是这么样讥诮藐视抵挡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权势之下，如果你离开的话，我怎么办？所以我要求加倍的灵来感动我。这说明以利沙的信心，也说明他的谦卑。他知道自己无能，我需要加倍，是不是？我如果是像你这样，我都不够，我都没法应付，我需要加倍的感动，加倍的灵来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：“你所求的难得呀，你可真是求的会求啊，求的很难呢、啊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说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要跟到底，你才得到。”你没跟到底，你看得见吗？以利沙升天，你早就看不见了。一转眼之间，眨眼之间，以利亚就升天了，就不见了嘛。所以你若看见，就必得着，就是要紧跟，要定睛，就是说要跟到底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许多人没跟到底啊，那个底哪？跟保罗同工啊，就是跟随神呐、啊，和保罗同工，结果怎么样？迪马是吧？迪马。结果怎么样、结果呢，等到保罗要殉道了，快殉道之前，他离开了保罗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，所以你就没有跟着，就得不到了嘛。所以要跟到底，要定睛到底。我们就到十节，对着那么我们请看到13节，9到13，大家可翻过来。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自责，我们应该怎么自责。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第一个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自责。为什么要自责呢？因为不信，我们知道不信就是最大的罪。罗马书第14章23节，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。罗马书的14章的最后一节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许多人有很多的罪，今天不怕你罪多，怕你不信，就是你不来到主的面前，这就是最大的罪。所以要自责，我们要自责。那这边就是因为不信主，对着那边就远远站在对面。为什么远远站对面？也是因为不信，观望的态度。他看你们过得了，你们这两个人普普通通两个人，你们能够过这么一个约旦河，这么深，这么危险啊，怎么能过得去呢？远远的站着对面，这边就因为不信主，又不肯自责。也第十节，我一心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。叫我们称义，这是罗马书第4章吧，最后一点，是吧？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罪，他复活是叫我们什么？称义，是不是？所以为这一点，我们要什么呀？要自责。
我们他们还守住自己的义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啊，主他钉死是被钉十字架，他受死，他又死里复活，他才给我们称义，所以他必须要走，我往父那里去，才给他们给带来，所以你们不能见我。这意思不能见，也就暂时不能见，就是耶稣要走这条死里复活的这条道路。所以为这点我们要自责，因为没有主，主不去，我们得不到义，主不复活，不死不复活，我们哪里有义？我们所有的义都自己的义，破烂的衣服啊，污秽的衣服啊，没有义啊。所以我们为自己这一点我们要自责，这是第二点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个是第八点，八节对十节，这边就是与主同复活升天，虽然不见主，我们要跟着主，主复活，主升天，我们的生命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生命在哪里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，就这个意思。对在那面是什么？对在那面就是经历二人走干地。什么叫走干地啊？就是死里复活的意思，我们要经历。这边呢，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不得再见我。我们知道暂时是不能见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什么？不是外面不能见的，乃是我们要跟主一同，主死里复活升天，我们的生命要和他一同复活升天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和十二节，十一十二两节，为审判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耶稣的权柄多大？为什么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呀？我们知道世界的王是谁？是魔鬼。耶稣也说这世界的王将要来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谓。这句话都什么意思？意思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大概是十八节吧，耶稣说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要升天之前所说的话，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主复活升天得到了一切的权柄，所以魔鬼要受审判，要被赶出去，是吧？那也就是说明我们今天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肯自责，我们免得和世界的王同受审判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真自责免同受审，那么过约旦河只管求，不但免去受审判，而且你只管求，你过约旦河，这边是真要自责。我们常常不肯自责，世界的王要受审判，许多人不肯自责，将来也要受审判，所以我们要自责。什么叫自责？追求圣洁，天天自责。世界的王要受审判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，得胜死亡，得胜阴间。好，再看还有十二节，我有好些话要，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怎么样能够担当得了？你看对的那边什么？求加倍的灵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就以利沙的回答，以利亚不是问他吗？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以利亚问他啊，我要被接去升天之前，你向我求什么？你只管求我，是不是？以利沙回答了。求加倍的灵，对待这边才能够担当。耶稣好些事告诉他们，他们担当不了，就拿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都担当不了，更何况耶稣要说好多的事情，奥秘真理国度都担当不了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求加倍的灵。还有一节，十三节，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担当不了就是没有真理的灵，没有圣灵我们都担当不了，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。我们要知道这个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所以活物的灵是在轮中，不要随便这个灵那个灵。这灵是什么灵啊？真理的圣灵。约翰一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，圣灵就是真理，代表着真理而来的。他来了做什么工作？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小字是进入一切真理。所以两边相对。底下还有一句没完啊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就是圣灵的作用。圣灵来了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前面告诉我们叫人自责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接下来圣灵还做什么工作？叫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明白将来的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等候真理的圣灵，所以这边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等候真理的圣灵，对着那边跟到底得加倍灵。以利亚回答了，这个只要你什么看见，你就能够得到。我被接的时候，意思说如果你不跟到底，你看不见呢，还得到吗？你就得不到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
等候真理的圣灵，那面是跟到底得加倍灵，所以一面是真理的圣灵，一面是加倍的灵，其实都是圣灵。我们需要加倍的灵感，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底下我们再看，这边进入一切真理，那边就定睛主话必得。那边呢，以利亚就说了，你看见你就得到，叫什么意思？就是定睛主话必得，这边进入一切真理。我们要进入真理，我们需要一直我们定睛在主的话上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还有耶稣这里说，你们就明将来世，明将来世，对着那边以利亚说了一句话，虽难，那边不是吗？虽然很难，那对于以利沙来讲，虽难仍求。以利亚没有说，以利沙没有说，哎呀，这么难，干脆我不求了，怎么可能？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呢，我要错了眼珠怎么办？啊，我要跟不上怎么办？以利沙没有这个态度，虽难仍求，这边就明将来世，那你才能明白将来的事，满得圣灵。这是十三节啊，我们这一段结束，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，请接着看第二段十一节到二十五节，那面是十四节到三十三节。我们现在从十一节先到十五节，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。啊，转眼之间嘛，快不快？忽然间。所以一直跟紧跟到底，你就要这样，不然的话就看不见了嘛。火车火马来什么呀？来把他接走的，就天上的军队，是不是说明神的同在，神的护卫？以利亚荣耀的升天，以利亚看见了没有？你看看见了没有？看见就呼叫，为什么呼叫啊？抓住他，一看见他马上抓住应许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以利亚这个先知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什么叫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？就是这位先知的兴起来，就是护卫神的选民，保护神的选民，为神的选民而警醒，而且也代表有权柄的意思，像战车马兵。所以他就说，他就呼叫我父啊，意思说我可要啊，你给我这个加倍的灵感呢、啊、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我也要啊。后来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不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王下十三章十四节，以利沙病重的时候，那个约阿斯王来看他，说就称呼他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十三章的十四节就称他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因为以利亚怎样，以利沙也怎样，也是这样有权柄。底下以后我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就拾起以利沙身上的外衣。那这点也是撕裂自己，你才能够得到先知的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职分，那个能力，那个加倍的灵感。所以先知的外衣从身上掉下来的拾起来，自己的呢要撕成两片。我们常常自己那一套不敢撕，来到山上还要保守自己那一套。为什么神的仆人到山上要什么呀？要道，要什么？要吐，还有一个要什么？要剃，要彻底撕裂，要倒出来，要剃掉，要吐掉，撕成两片，然后呢，失去以利亚的外衣来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。所以下面就以利亚又回去的时候，他也面对着约旦河。这次不是二人同行了，乃他自己要面对着约旦河。他怎么经历的？他照样的经历。十四节，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那这句话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到以利亚的神今天就是我以利沙的神，在哪里啊？就在我这里。以利亚在不在？已经升天了，你现在呼来呼去叫来叫去，以利亚不在了，但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？我们注意，他不是在喊以利亚，他喊不喊？他现在不必喊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已经升天了嘛，他已经得到了什么？那个加倍灵感的那个外衣，他已经得到了。所以我们要求啊，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啊。他现在是什么？他约翰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啊？意思说，你是以利亚的神，能够叫约旦河水分开，你今天也是我的神。所以耶稣也曾经说呀、啊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雅各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。
底下他打水之后，水左右分开，伊丽莎就过来了。死入活出啊，他自己亲自经历约旦河。听你十五节，众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这从对面看见他，就说这就是伊丽莎经过约旦河，他经过了这个经历，战战的跟随，得到了加倍灵感以后，不用你自己宣传了，也不用你自己去见证，谁见证啊？人家在说话了。耶利哥的门徒大家在喊，说什么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以利莎了，大家就来迎接，是又迎接又俯伏。这就是一个见证啊！到十五节为止，对的，那么我们看到二十节，我们现在看十四到二十，耶稣说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谁荣耀？圣灵来了，要荣耀耶稣。十五章的最后一节，十五章的二十节，二十六节是告诉我们，圣灵来了，要见证耶稣，不但见证耶稣，而且要荣耀耶稣。所以这边就是圣灵荣耀基督，那面就是先知荣耀的升天。你看看，火车火马来迎接他。那边是先知荣耀的升天的，这边是耶稣。耶稣也升天了，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来了，圣灵来做什么工作？荣耀基督，我们更要荣耀基督。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的本分也是见证基督，荣耀基督，因为圣灵就是荣耀基督。底下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所以有圣灵我们才明白一切。也十五节十六节，看这两节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底下还有十六节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，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一会儿不见我，一会儿不见我，耶稣就预告他们耶稣要上十字架，也就是这个含义，就是说门徒也要什么，也要受苦忍耐跟到底，受苦忍耐跟到底。因为圣灵将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而且呢，等不多时你们不要再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。那不是吗？耶稣经历死而复活，经历受苦十字架死复活，是吧？那门徒呢也要这样紧跟，对着那面就撕裂自己求被灵，这边受苦忍耐跟到底。我们要撕裂自己，你才得到加倍灵感，这边你可跟随主，你才能够得到主所告诉的一切，圣灵所告诉的一切。所以一面是什么呢？还是这两节，一面是那边，那边成为战车马兵，那不是以利沙喊出来的。那这个战车马兵是以利啊，但以后呢就成了以利沙了。以利沙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对着这边怎么样能够成为战车马兵？这边就耶稣说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，就是要背负十架跟主。再等不多时，就是耶稣经过死，经过十字架痛苦，死里复活，耶稣又复活了，他们又见了主了，又见主了。等不多时嘛，死里复活再见主，现在你们不见我了，你们等不多时要见我，就背负十架跟主，那面成为战车马兵。再看十七节，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，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什么呀？这边不懂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边告诉你非要经历，那边是你自己要经历啊，非要经历，这边才能明白经历什么，经历约旦河，要过约旦河。那边是实体外衣，这边是忠心负恶。你要一直跟，一直跟主才行。所以他们现在连懂都不懂，怎么能明白？所以非要经历这件事才能明白。再看十八节，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我们看门徒啊，这是圣灵没有来啊，不开窍。我们也是这样，这是要圣灵开窍，圣灵使我们明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经历了神，那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这个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就在他身上，这个神真是他经历了。所以经历了神，这边是什么都不明白，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经历嘛。耶稣说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，那他们也没有经历，所以都不明白。那边是经历了神，这边 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是让他们经历什么？经历死里复活，那么就是经历过约旦河。等不多时啊，又等不多时，他们懂不懂啊？不懂，其实就是你自个经历吧。在等不多时，这等不多时里面包括耶稣要从死里复活，经历死要经历复活，所以就是说让门徒也要经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经历过约旦河，这边经历死里复活，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样样都懂。底下十九二十，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啊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，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耶稣多忍耐呀、不懂耶稣还解释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号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这就是等不多时和等不多时的意义就说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要受苦，耶稣要受难，耶稣上十字架，他们就哀哭痛哭哀号吗？真的，门徒真的痛哭哀号啊，都门都门窗都关着，等到耶稣都复活了，他们玛利亚去报信的时候，他们还正在哀哭呢。在马可福音提到说正在哀哭呢，世人倒喜乐，但是你们这样忧愁，然而你们忧愁要变为喜乐，那就是经历主的允许。那我们先这么说吧，这边是忧愁变喜乐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得加倍灵感，那边以利沙得到了，以利沙得到了啊！不但他是得到了，而且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都在那里见证，见证什么？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了以利沙，加倍的感动了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你只要得加倍的灵感，这边就是变忧愁为喜乐，变忧愁为喜乐，这边是经历主的允许。耶稣所说的话是允许啊，你们忧愁，然而你们忧愁要变为喜乐，这不是允许吗？经历主的允许，对他那边去呢，那边就是耶利哥的门徒，又迎接又俯伏，他们不叫经历，是看见，看见也好奇妙啊，大家都迎接，本来不佩服啊，对面站着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都过来了，又俯伏是又迎接，这边只要我们经历主的允许。好，这是一段，我们再接着再看，再看接着就是十六节，十六节到末了，对他说，底下就是这些人，就他们虽然是看见以利亚有加倍灵感，但是他们还要去什么？要要求派五十个壮士去找这个神人，你看看他们，说明他们到底有没有信心？求你容我们去寻找你的师傅，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，投在某山某谷。以利亚说：“你们不必打发人去。”啊，以利沙说：“你们不必打发人去。”他们再三催促他，他难以推辞，就说：“你们去吧，你们打发人去吧。”那你们自个儿亲身经历，就突然呐奔跑，他们便打发五十个人去寻找了三天，也没找着。这些人就说明根本就不信，不信呢对以利亚的态度。以利对以利沙的话态度也是不信，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他到那里，回到他那里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？”啊，所以不信的人你就突然奔跑。所以说事后去找神人，事先不跟神人，现在来找神人，你找也找不到，也跟不上，是吧？底下我们看以利沙经历了死里复活，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再回到耶利哥就有神迹，回到伯特利也有神迹，神迹随着呀，神迹随着，神亲自印证这位仆人，这位先知。耶利哥的人啊，对以利沙说：“这城地势美好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势恶劣，土产不说了，就是不能喝，这个水不能饮，饮了的话就不行，浇灌地的土产都不说了。”这也代表一种邪恶的权势，水都是代表权势。本来应该造福于人的，对人喝了饮了用了都好的，但是呢他是给人带来死亡，带来死亡。下面不是什么从此不再使人死，给人带来死亡，带来病痛，带来这个贫穷，土产不衰落。以利沙怎么办？拿一个新瓶子装盐，然后呢倒在水源，结果这个水就治好了。那这个新瓶子代表谁？新时代的工人，就是以利沙本身。我们本身要成为空瓶子，里面装上盐，盐就是神的约。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看，在历代下十三章第五节，还有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，都提到盐代表神不废弃的约，神永不改变。以利沙他真是一个空瓶子，完全被神得到，
与神立了约，神的约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就能够使什么，使这个水势恶劣的这个水就能治好了。把盐倒在水中，盐倒在水中，盐代表什么？也代表主自己，主就是跟我们立盐约嘛。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主就是我们也应该是要倒出来，就我们的生命要倒，肯倾倒自己，肯舍己，肯倾倒，肯成为空瓶子，结果呢这个水就治好了，从此不再使人死亡，也不只是地产啊，地土不出生产。于是那水治好了，直到今日。这就是第一个神迹。第二个神迹，其实第一个神迹应该是过约旦河，是不是他自己过约旦河嘛，是第一个神迹。第二个神迹，耶利哥治好了水。第三个就是伯特利，我们现在看二十三节，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，正好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。其实在圣经上旧约那些童子不是说十几岁啊，已经不小的一个年轻人的意思。这些人从城里出来喜笑他，说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是开玩笑，这不是一般的讥诮。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伯特利。伯特利训练的人是这样的人，对神所拣选的时代功能是轻视、藐视、讥诮、抵挡，这个态度。所以他回头看见，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。于是两个母熊就从林中出来，撕裂他们中间的二十四个童子，四十二个童子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神迹。啊，这也说明什么？伯特利的光景啊，多么的恶劣呀！这些人呐，拜金牛犊啊，抵挡真先知，藐视、讥诮、抵挡，实际也就是抵挡神。最后一点更重要了，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，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。为什么把他的行程写得这么清楚？上山是为了见神，为了得到主的话，见神的面；下山是为了应付伯特利这个撒玛利亚金牛犊的权势。从加密山又回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也是金牛犊的中心，应付罪恶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这一大段二十一节开始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处，就是经过苦难，就苦处就过去，就忘记了。所以苦难呢，在原文呢，常常就是惨难的意思，是惨难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就是经历主死而复活，门徒要忍受十字架的苦，跟主一同受苦，将来就喜乐了。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付上生产的代价，经过忧愁嘛，好像一个妇人生男孩子一样，付上生产代价。对他那边什么妄图寻找神人，这个代价叫白付，是不是？这边的代价是好，是什么？是有意义的。这个代价的意思就跟主同受苦难，将来你才会有喜乐。再看十二十二节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再见你们就不再忧愁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警醒等候见主，那边是消极寻找神人。要警醒等候见主，一面是喜乐满意，一面是徒找三天，白找了三天。这边是喜乐满意，耶稣说你们在见我的时候你们心就喜乐了，而且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喜乐满意，那边徒找三天。所以我们要等候见主，那边是寻找神人，找也不找，找也不跟，你现在寻找不是白找吗？这边主要紧等候见主。耶稣所说的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喜乐满足，但今天也可以代表我们要见主啊，主第二次要再来啊，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。底下我们看二三二四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喜乐满足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奉主名求喜乐满足，你要奉主名求，奉主名求喜乐满足。对的那边就是他们回来了什么也没得到，那边是凭己妄求，突然悲叹，五十个人白白跑了三天，是不是凭己妄求突然悲叹？这边奉主名求喜乐满足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证实先知化的权威，一面是经历耶稣化的实在。耶稣所说话是实在的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面是证实先知化的权威。
知早就做了，你们不用去，非得去，去了以后不是没有用吗？证实先知话的权威，这便是经历耶稣话的实在。再看25节，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。这个时候将到的意思，就耶稣升天以后，圣灵差遣来了，圣灵来了，圣灵来了就明明告诉他们，用圣灵指教，圣灵启示，叫人能明白认识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到了耶利哥了，水是恶劣，不结果，不能结果子，不熟而落嘛，不结果子。所以我们灵力的光景是不是水是恶劣，里面还有世界的水啊，还有这个罪恶的权势，那你就不结果。对他这边来，民主道才结果。有一天明白主的道，耶稣说，我有一天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，这就是主的道，民主道才结果子。再看26节，到那日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奉主名求，奉主名求。你看看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告诉的话就是你一定会有全能，奉主名求。对的，那面什么心言心平庄严，以利沙就是这个心平庄严，心平庄严有全能，这边奉主名求有全能，两边都是有全能。再看27、28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28节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这就是耶稣讲生命倾倒。耶稣为什么来？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我们将生命倾倒吗？那边就道出言来，这边生命倾倒，那边说从此不再使人死，因为这个水已经变了，水被治好了，说先知在哪里，哪里的水就变了，让人生命变化。耶稣在哪里，水都变酒，是不是生命变化？从此不再使人死。对着那边就是，对着这边就是耶稣。耶稣说，我从父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这里，说明什么意思？道成肉身来救人，所以那边从此不再使人死。以利沙来救人，耶稣更是来救人，道成肉身来救人。再看29节，门徒说，如今你是明明说不用比喻了，那就是说主的话是明明说了，道的全能那边就治好了水。怎么治好了水？因为盐倒在里面了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道的全能，就是耶稣所说的话，你是明说，每一句话都是道，道的全能，那边治好了水。再看30节，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门徒很肤浅耶稣说了半天，才他们就回答了这么一句，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，信主是从父来的。但是这也是非常要紧，这个信对的那面就是伯特利的这些个童子对先知的态度是什么？不信，讥诮，藐视，不信，讥诮，藐视。这边是什么？信主是从父来的。底下31、32，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时候将到，其实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耶稣这话就预告他们将要失败，要分散，都要离弃了主。你们还信我呢？这个信要经过考验的。两边相对，31、32两节，31、32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预言都将离散，预言都将离散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责罚抵挡神，责罚就是抵挡神的都受责罚，抵挡神受责罚。一面是耶稣说，独自我一个人，就留下我独自一个人，但是呢有父与我同在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有父与主同在，那边就是以利沙也是有神同在，所以奉神的名咒诅，奉神的名来罚恶都可以啊。这边有父与主同在，那边是以利沙奉神的名罚恶。一面是以利沙，一面是耶稣啊，这两节相对，这
边是耶稣独自担当，那边以利沙独自应付。好，我们就看最后一节了啊，大家记下来吧。这边是独自担当，那边是独自应付。所以以利沙面对着波特利这么邪恶的权势，有神和他同在，所以他能有权柄。这边呢，就留下耶稣独自一个人了，耶稣就预告他们将要失败了，将要离开了，都分散了，就是耶稣一人。但是耶稣说，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，耶稣为什么？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最后一点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以利沙上山得能力，对着这边下山胜世界。
那边是上山得主言，这边是下山胜苦难。所以一面是灵性上高山，一面主里有平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大小轮的中心是听命紧跟得胜欢呼，听命紧跟得胜欢呼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